啊，我们四福音找找看哈，什么叫做信仰有根基？对啊，主耶稣讲的话哈。啊。呀，对哈，这个登山宝训的最后一章哈，主耶稣说。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个叫做有根基啊，房子盖在磐石上。那二十六节，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啊，也是就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所以表面上呢，两个都是有房子啊，但是一个是盖在磐石上，一个盖在沙土上。所以同样信耶稣啊，表面上看也是一样。安息日也来聚会，啊，教会活动我们也参加，但是有的是盖在磐石上，有的是盖在沙土上。哦，那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够显明这个根基到底好不好？哦，下面说，雨淋、水冲、风吹，啊，就是考验了，啊，考验来到就知道有没有根基啊。哦，那这个雨淋就是从上面来的，哦。上面来的就是从上头来的试验，哦，那风吹就是从旁边来的，哦，然后水冲就是从下面来的，哦，所以这个信仰有根基要经过三种考验，哦，神从神来的试炼，还有水冲，哦，从下面来的就是魔鬼的试探，哦，然后再从水冲从旁边来的世界的潮流。那在这个三个试炼之下，哦，信仰有根基的人，哦，房子站得很稳，信仰没有根基的就倒啊，就倒下去了。那我提这一节圣经节的目的，就是因为主耶稣说听见我的话就去行，哦，这个叫做信仰有根基。哦，那我们现在开始，从下个礼拜开始要查考啊，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整个中心啊，包括四福音整个中心就是以耶稣为中心，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哦，就耶稣为中心，哦，耶稣怎么出生，耶稣在世界上做什么事，主耶稣讲过什么话，啊，主耶稣怎么死，主耶稣怎么复活升天，哦，那我们对主的话明白，哦，而且去遵行，这个叫做有根基啊，哦，对神的话要先明白啊，哦，我们明白了，我们才知道怎么去遵守啊，叫做有根基。所以在信仰生活上啊，查考圣经实在是很重要啊，这个是信仰的根基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啊，会有很多的体验，会得到很多神的恩典啊。这个体验跟神的恩典呢，啊，是帮助我们认识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但是。体验过神的恩典的人，如果道理不是很清楚，哦，还是会跌倒的，哦，那你看主耶稣变饼的时候，有5000个人吃饼，哦，吃主耶稣变的饼，哦，那吃过主耶稣变饼以后，他们都一直在跟从主耶稣，主耶稣走到哪里跟到哪里，那表面上看起来，哦，他们很热心，但是等主耶稣开始讲比较深的道理，哦，你们要吃我的肉，你们要喝我的血，结果这个5000个吃过饼的人一个一个溜走了，为什么？那就主耶稣就问这个门徒说，为什么大家走你不走，为什么你们跟别人不一样？那彼得就说，你有永生之道，可见彼得在跟从耶稣是因为他对道理认识，他知道主耶稣有永生，所以他不走。那其他的人虽然在跟从耶稣，对道理并不认识，那对道理并不认识，他发现当跟从主耶稣要付代价的时候，他就很难了，哦，就弃掉主耶稣就走了，哦，因此我们在这个家庭聚会的查经，哦，这个对我们信仰根基的建立啊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看重查经，哦，因为我们对圣经很深入的去了解，哦，然后生活中把它行出来，这样才叫做有根基。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看一些朋友哈，到我们教会来慕道，也得圣灵，也看异象啊，也体验到很多哦，甚至包括在我们伊丽莎白这样哦，现在有的都没有来，有的跑到外教会去，哦，那为什么会这样哦？就是信仰没有根基，哦，也就是对神的话不是很深入了解，对真教会不是很深入了解，所以这个查考神的话很重要。我记得我们教会有一个工人在说，他说那个慕道者如果来教会以后，自己懂得读圣经，哦，那自己懂得祷告，一般这个慕道者的存活率都比较高，哦，也所谓存活率就是说，在信仰上信主以后会继续一直在属灵上追求的都比较高。但到教会里面来，只想体验一些很特别的经验，哦，体验神的恩典，但是不喜欢读圣经，不喜欢祷告的，哦，这种信仰啊，有时候看起来很火热，但是哦，遇到试探就倒下去了。我最近听到一个，也是我们教会的信徒，他去一年前信的，哦，那信主要体验很多，哦，那他这个坏习惯都改过来，但是很可惜，就是他不喜欢读圣经，哦，不喜欢祷告。那因为不喜欢读圣经，不喜欢祷告，后来旧的朋友邀他，哦，又跑回旧路去了，现在教会又没有来，哦，所以栽培我们每一个人，哦，读圣经，查考圣经，哦，然后在生活当中把它行出来，哦，这个是信仰扎根非常重要一个方法，哦，那所以我们现在进入路加福音以后，我们速度要放慢，哦，我们在查考使徒行传速度很快，哦，差不多一章，一次家庭聚会一章，因为使徒行传是历史书，哦，是在记载使徒怎么样建立教会的历史，哦，那既然是历史书，所以可以查得比较快，哦，那现在我们进入路加福音，哦，是在查考主耶稣的话，哦，主耶稣的话就是真理，哦，所以有时候一节圣经节 一节圣经节有时候一个小时讲不完，哦，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速度要放慢，哦，那有的比较长的圣经大概是一章要做两次来查考，那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深入，哦，那深入查考每一句话每一节，啊，对我们的意思是怎样。那虽然速度放慢一点，哦，那如果我们把路加福音查完差不多四福音你就了解了，因为我们在查的时候会互相引证啊，前后，哦，所以路加福音完了四福音大概就了解了。那有人做统计过，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讲过的话大概600多句，哦，600多句是不多了，哦，但是主耶稣讲这个600多句的话，哦，到现代为止影响又深又远了，整个基督教的中心就是主耶稣讲的话，哦，为中心了，哦，所以主耶稣每一句话，哦，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哦，他的话话中有话啊，所谓话中有话，就是我们看圣经字面上我们是了解，但是话中有话在里面还有更深的属灵含义，所以我们值得来深入的查考，哦，那现在我们要先做一个简介，哦，那为什么描写主耶稣要用4卷的圣经在描写，那用1卷就可以了，为什么要用到4卷根据这个圣经的学者研究，哦，最初的1卷是马可福音，这是马可福音，那以后才有马太、路加还有约翰，那这个四福音在描写的重点不一样，所以 有人把它描写说这个启示录里面有讲四活物，那四活物就是属灵的完全人它有4种活物的特性一个像人，一个像狮子一个像牛，一个像老鹰，哦，那四福音就是要借着不同的方向来描写耶稣的4种特性，哦，约翰福音比较注重耶稣的神性，哦，超越世界，哦，所以约翰福音可以说在描写耶稣像一头老鹰，哦，高飞在天空，哦，那在马可福音在描写耶稣是仆人，这就是四活物里面的 一头牛啊，他怎么样去服侍人啊？那在马太福音啊，在啊描写耶稣怎么行神迹啊，来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啊，所以马太福音比较偏重于描写啊耶稣啊，好像一头狮子啊，他是很有力量的一头狮子，要在地上得胜啊，建立他的国度。那路加福音啊，对耶稣的家谱，对耶稣的一生，从他小孩子都写得很清楚。所以路加福音要描写耶稣是一个人啊，是一个很完全的人啊。所以这个四个福音啊，就是从好像四活物啊不同的特性啊重点不同，这样来描写耶稣，是我们从不同的特性来了解主耶稣啊，因为人类历史中心人物是耶稣啊，整个历史人类历史的中心是主耶稣啊，那我们人要从物质界进入灵界，那个关键也是主耶稣啊，所以这个路加福音啊是值得我们来查考的哈。那我们现在回到啊路加福音的第一章，那这个讲义是用啊问题方式发问哈，那这个问题方式就是要帮助我们思考啊，那找出答案来啊。那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啊，第一节到第四节啊，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个是在 introduction 哈，就路加福音的引言啊，第一节到第四节。那在路加福音的引言里面哈，我们可以看到四点，所以我们在查考圣经，有时候每一句话里面，每一节圣经节里面意思都很深了哈。那这个第一章哈，第一节啊，说提阿非罗哈大人啊，有些人提笔著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着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啊，路加福音一般相信是路加所写的啊。那因为相信，因为经过查考之后，我们发现他这个收写路加福音的这个对象啊，就是收信的对象提亚非罗，跟这个使徒行传的啊这个收信的对象一样，是提亚非罗啊，而且。这个路加福音的最后跟使徒行传的最初两个看起来是合在一起的啊、哦、所以这个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从他写书信的这个题材形式看起来齁、哦、那他是相当的严谨的啊、哦、而且是有连贯性的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查完之后再回到路加福音来齁、哦、那作者写作的材料来源是哪里？好，我边问大家边想哈，我再补充，这样再动动头脑，大概印象会更深。就在圣经里面，答案都在圣经里面。写作路加福音这个作者写作的材料来源在哪里？提出路加福音的材料在从哪里来？嗯哼 ，OK， 好，谢谢你哈。第三节说，这些是我从头都详细查考，哦，就定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们。所以这个路加福音是这个路加，他本身是一个医生啊，所以因为医生，所以做事情很细腻哈，很有条理啊。因此他把以前一辈的人哈，或者说前面比他前提前动笔的人提到有关于主耶稣的事情的，他前一辈的人把他写下来哈。那写下来以后，这个路加再把他详细从头查考，然后再把他按着次序写下来。所以路加福音的写作材料就是前面的人哈，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是照着传道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就是前面的人看见他有体验，然后写下来，路加福音再一次查考，然后把它有次序的写下来，这是写作材料的来源。 那本书写作的目的，哦，或者他写作的态度和方法是什么？哦，那好，路加福音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好，对，第四节哈，所以这个每一句话其实都有意思哈。这个路加写作路加福音的目的是使我们每一个读路加福音的人知道，我们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我们所学之道就是什么？有关于主耶稣的道理，哦，都是确实的，因为他详细查考过，都是有实际去查考过的，不是道听途说来的，啊，要坚固我们的信仰，我们所学的道啊是确实的。那当我们为主做见证时，应该注意些什么？从这个四节圣经节看见啊，当我们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真实性啊，对，对，就是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要详细查考哦，把它这样。完全符合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把它查考详细，然后再来为主做见证哦。当然我们讲了一些没有圣经根据会让人得到造就会信耶稣，这个看起来也是很好啦，但是哦，如果能够根据圣经这是更好啦。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到路加福音后来会查到主耶稣再来，也跟那个马太二十四章有关系啊。我们把它解释说主耶稣在两千年会来哦。OK， 然后大家听了以后就非常警醒了哦，然后就很热心来敬拜神哦，这样当然这样也是很好哦，但是圣经的意思并看不出来耶稣在公元两千年前会来呀，所以这个路加他要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就是他要把让每一个人知道我们所学的道理是确实的。但是在这个之前他本身详细查考哦，那查考觉得说是实在的，然后他再把这个写下来啊，来告诉别人哦，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我们为主做见证应该注意什么，要注意它的真实性哦，而且注意它跟圣经的道理的一致性哦，这所以这很重要。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一般呢，做见证哈，我们做见证这个主领做见证的人应该要先听一遍哦，这个听一遍他的见证的内容，然后以圣经的这个话为基准哈，稍微过滤一下。那如果在圣经的话语上有根据的，我们拿出来讲，那这样比较好哦。那如果圣经的话没有根据的啊，做参考，但是这只是做参考啊，因为圣经话没有根据的哦，如果我们把它太强调了，往往会发生危险啊。比方说啊，我遇到一个慕道者，就是三个礼拜前了哈啊，他曾经到我们教会来也得过圣灵，那因为很久没有人去访问他哦，我又去打电话给他，跟他来叫他来教会，然后他就跟我讲啊，他说他最近跑到五旬节教派去，那我跟他讲真耶稣教会他有圣灵啊，他说他也有啊哦。然后他就在讲到他体验灵界的体验啊，得圣灵很快乐，然后啊倒在地上好几次，哦，他也讲很快乐啊，那倒在地上好几次啊，哦，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这个体验圣经里面啊，哦，有没有根据？哦，那他说他也找不到，哦，所以他们在灵界上也是有体验的，哦，但是倒在地上没有根据啊，哦，所以如果没有根据，我们就很难了。我们就要很谨慎了，因此这个路加哈，他在做见证，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哈，他就详细查考啊，一切都是实在的，然后写下来，让以后的人读到能够学习到真正的道理哦。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事情哈啊，为主做见证要注重他跟圣经的道理相符合啊。这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好，那第一章的第五节到二十五节哈，这是预言施洗约翰的啊出生哈。OK， 第五节到第七节哈，我们来思想几件事情哈。撒加利亚的家庭概况如何？第五节到第七节，他们是何种身份的家庭？撒加利亚是什么身份？ 祭司哈，亚撒加利亚是祭司，所以这个旧约时代三种人很尊贵啊，先知、祭司，还有旧约时代三种人，先知、祭司，还有一种非常尊贵的君王啊，这三种人啊受膏哈，所以他的身份啊，他是一个祭司的家庭啊，好，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夫妇的信德是什么？在信仰上有什么美德？好，第六节哈，在神面前都是义人啊，遵行主的诫命礼仪，没有指摘了哦，所以他的信德可以说是很完全呐。但是我们要了解一点说，这里所说的义人哈，不是指的没有罪哦。好，因为如果真的没有罪的话，就不需要耶稣了啊。耶稣来是要将罪人把人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马太福音的第一章里面讲了。所以这里讲这个义人是指的说啊，很注重行为的完全哦，在自己品德上非常在追求的，所以是遵行主一切的诫命，没有可以指摘的。哦，是在人的标准之下看起来很完全的一个人，哦，所以这个叫做义人。当然后来这个他也要接受主耶稣的救恩，哦，才能够得救，哦，好像我们看那个亚拿尼亚，啊，不是亚拿尼亚，那个使徒行传第十章，啊，哥尼流，啊，圣经也说哥尼流是一个义人，啊，如果哥尼流把他解释说他是义人没有罪的话，那哥尼流就不需要主耶稣啊。但是使徒行传十一章讲得很清楚啊，天使告诉哥尼流说：“你要请彼得来，他有话告诉你，叫你跟你的全家可以得救。”啊，后来彼得到哥尼流的家里面就讲耶稣的救恩，所以他虽然是义人，他还是要耶稣的救恩，所以表示哥尼流是一个义人，这是人跟人相比以后啊，一个非常完全的人，并不是指的说他在神面前没有罪。好啊，所以这个撒加利亚的，啊，这个夫妇啊，他的信德哈，夫妻两个人哈。啊，都是义人，遵行一切诫命啊，没有可以指摘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身份啊，跟他的这个私生活哈，啊，是相配的啊。这他的私生活是一个啊祭司，但是他的身份是祭司，他的私生活是啊没有可以指摘的，是一个义人。好，我们再看下面哈，第三点，这个家庭有什么美中不足的地方？陈立兄，老而无子哈，第七节哈，只是没有孩子啊，因为伊丽莎伯不能生育啊，两个人年纪又老迈了，这个不能够生育，这变成事实啊，没有孩子，但年纪老迈就是绝望了啊，哦，你如果年纪轻还有可能生啊，年纪老人就不可能了，哦，所以虽然是啊异人，但是他美中不足就是家里面没有孩子啊。好，第一点哈，蒙福的家庭具备是哪些条件？这我们后来会提到哈，他祷告蒙神垂听啊，所以他是一个蒙福哈，蒙福的家庭。好，我们现在再看下面哈，我们现在进入这个第二点哈，祭司啊，何为祭司啊？如何执行值班的职务啊？下面一个问题 A 哈，谁的子孙才能够当祭司？利未的子孙还是亚伦？亚伦哈，亚伦的后代哈，后来有提到利未的子孙哈，在当祭司。我们可以看这个利未记哈，21章。16节哈。 说神对摩西说，十七节，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听，见他逼人的话、啊、再看二十一节，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是有残疾都不可进前来、啊、然后二十四节、啊、okay， 于是摩西小于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啊这个地方有间接在提到、啊、他跟他的子孙、啊、不可以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这个就是祭司的职分、啊、所以可以看出来是亚伦、啊、跟他的后裔。好，那第二点、啊、我们现在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二点、啊、那共分几班来轮值、啊、亚伦的后裔后来分几班来轮值，后来大概分了24班，好，24班来轮值，这个在历代志上可以找得出来哈。所以在第八节哈，撒加利亚按着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因为是24班哈在轮值，所以大概每轮值他们当时轮值是一次轮一个礼拜啊，在神面前供职，所以差不多半年，大概是半年轮一次。24班哈，半年轮一次来供祭司的职分，啊，我们再看第二点的 C 哈，烧香和祷告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哈？他们在做祭司的职分有一个主要的重点哈，就是第九节，照着祭司的规矩自谦啊，进主的殿烧香，好 ，OK， 啊，根据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规定哈，这个。一天要烧香几次？一天要烧香几次？两次哈。我们这个有意思哦，属灵含义有意思哈。我们现在看出埃及记的30章哈。出埃及记30章。第七节哈，出埃及记30章第七节，亚伦在坛上要烧馨香料做的香哈，他每早晨他收拾灯的时候要烧这个香。第八节，啊，黄昏点灯的时候，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烧这个香，做世世代代常烧的香。第九节，这个坛上不可奉异样的香啊，不可献啊燔祭素祭，也不可烧奠油祭。好，说黄昏跟早上哈、哦，他们都要烧这个香，啊，好，那这个我们到了新约时代哈，因为我们现在查考圣经其实都有相关哈、哦。那新约时代谁是祭司？啊、哦，新约时代谁是祭司？我们每一个人哈、哦，每一个人。所以在彼得前书里面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啊、哦，那既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所以我们在灵宫里面要献灵祭，啊、哦，彼得前书里面呢，我们要在灵宫里面来献灵祭，啊、哦，那旧约时代烧香是在这个物质的殿，我们现在烧香是在灵宫里面，啊、哦，那么灵宫是什么？根据彼得前书里面，灵宫是什么？主乃是活石，我们啊也是一块活石。那我们跟主联合起来啊，就是灵宫。所以灵宫是指什么？灵宫是指什么？教会哈，灵宫就是指教会。我们跟主耶稣联合起来吧，主耶稣是头啊，我们每一个人是联合起来就是身体，就身体就是教会，哦。所以我们新约时代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然后在这个新约的教会里面，在真教会里面，真帐幕里面啊，来献灵祭。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过祈祷的生活，因为我们是祭司啊。那旧约时代的祭司早上晚上都要烧香哦，那个烧香在属灵上就是指的我们的祷告哦。所以如果我们信主耶稣以后哦， 我们加入真的帐幕、真的教会里面没有祷告，就等于旧约时代的祭司没有烧香。那旧约时代的祭司没有烧香，他就亏负了祭司的责任了、啊，哦，但是没有禁止啊，哦，因为没有让神得到满足啊。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没有祷告啊，生活中没有祷告，就是祭司没有烧香，那我们这个属灵尊贵的职分呢、啊，就没有尽到了。哦，所以我们这个祷告不是说啊，我有事情才祷告哦，有什么缺陷来祷告，就没有缺陷，我为什么去祷告呢？不是哦，平常的祷告对神的感谢，就是在献灵祭啊、哦。这根据这个希伯来书的11章和12章啊、哦，我们嘴唇颂赞感谢，就是在献灵祭。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啊、哦，就是烧香，也是在献祭啊、哦。因此，我们在神面前的感谢赞美。就是能够得到神的喜欢啊，这个就是我们祭司职分应该要做的。好，我们现在看几点哈，祷告跟烧香的关系哈。那启示录8章，启示录的8章3节跟4节啊。启示录8章3节4节哈，另外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啊，有许多的香赐给他，啊，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那里，啊，4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啊，5节。啊！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倒了火，倒在地上，所以有雷轰，大声闪电。所以这个地方讲说，这个啊，众圣徒的祈祷哈、哦，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祷告变得很重要啊、哦！祷告就是烧香啊，那个这个香上腾达到神的面前啊、哦。我们可以再看诗篇的141篇，1节、2节，啊，诗篇141篇的1节、2节，哈、哦，说神啊，我曾求告你，求你快快临到我这里。我求告你的时候，愿你留心听我的声音。2节，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愿我举手祈求如献晚祭。啊、哦，所以这里讲我的祷告好像香在你面前啊。哦，那我的祈求，我举手也是祷告，好像在献晚祭啊。所以这也为什么说平常真的在家里面有常常在祷告的人啊，一般神的恩典都比较多啊。这个家庭里面啊，常常有很好的见证啊，因为他平常就在献祭，平常就在烧香啊，就这个生活就是神所喜悦的生活。那神所喜悦的生活啊，这个家庭啊就比较容易蒙神恩典的家庭。所以通过撒加利亚哈，这个祭司的职分啊，他烧香。我们在想到我们今天在属灵的祭司，我们是属灵的祭司啊，我们要祷告，没有祷告就是没有烧香，就亏负了神给我们尊贵的职分。好，我们现在再回到路加福音第1章，第1章的11节到25节哈，记载撒加利亚在圣殿里看见的异象。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看见了异象，我们看11节，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啊，这个圣所哈，圣所是面向东边哈，圣所是面向东边，那香坛的右边是指的哪一边？圣所面向东边，如果你面向东边，那啊，右边是哪一边？如果你面向东边，右边是哪一边？南边了、啊、哈、哦、所以这个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呢，就是南边哈、哦，向他显现啊、哦。OK， 啊、哦，撒加利亚就叫害怕哈、哦，哎，主的使者对他说：“不要怕哈。哦” OK， 我们现在看这个3点哈、哦，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看见什么异象？第一个，天使加百列的职责是什么？ 因为在后面哈，后面将这个26节哈，你看26节到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差遣往加利利一座城去，叫做拿撒勒啊。然后这个天使跟他讲蒙大恩，那后来也跟他讲哈，说你的亲戚已经怀孕了哈。所以所以这个向撒加利显现，这个应该是也是加百列哈，那加百列英文是什么？Gabriel 哈，那还有圣经里面提过的天使还有几个名字？Michael 哈，米迦勒哈，还有呢，以赛亚书这个第六章，他看到异象，撒拉佛哈 ，OK， 那这是天使的加百列哈，加百列的显现哈。那天使加百列的职责是什么？传达神的话哈，对。那个19节哈，天使回答：“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奉差遣而来啊，就是被服侍神的哈，传达神的话。”那加百列的意思啊，如果我们看一些英文注解哈 ，“God is my hero” 哦，神就是我的英雄哦，这是加百列的意思啊，他是神的服侍神的人哈，一个天使哈。所以我们看那个主导文里面哈。愿子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如同行在天上，那是指什么？天使在天国里面100%顺从神，所以叫做如同行在天上。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就是愿，既然愿就是还是表示还没有啊。所以我们在地上做人哈，我们在顺服神的榜样，就是天使在天国顺服神的榜样。那天使不顺服神，穿下来就变魔鬼了。所以天上每一个天使都很顺服神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要学习加百列哈。好，我们再看第二点哈，约翰的职责是什么？他预言哈，天使告诉他预言，这个他要生个儿子，要起名叫约翰。那约翰的职责是什么？我们看这一段哈，从五节11节到25节，约翰的职责是什么？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哈，记得更清楚。约翰的职责的主耶稣哈，要约翰叫他出生在这个地上的职责是什么？在哪一节记载他的职责？16节哈，他要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他们的神啊。17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啊，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伯逆之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啊。所以这个约翰在世界上的目的啊，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回转啊，回转归于他们主神，就是耶稣啊。所以他是替耶稣铺路的。Forerunner 哈，只有主耶稣铺路的，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伯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义人的智慧就是神的智慧要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就是约翰的目的活在地上的职责啊。好，那我们看这一段圣经我们可以学习一些事情我们先看那个13节哈。你的妻子以利沙伯，你要给他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约翰。所以这个约翰这个名字是天使替他取的哈。我们当中也有好多John哈，我发现我们教会里面John最多，每一个姓都有John是啊。现在我问一下叶弟兄，John是什么意思？哈，你不取彼得，不取保罗，要取John一定有意思。John是什么意思？你要给他取名叫做约翰，这个约翰是什么意思？ 神的恩赐哈。The law is gracious 哈啊 ，The law is gracious， 英文是这样的，中文翻作什么？神是有恩慈的神哈，神的恩赐哈。那这个14节里面有提到哦，这也可以做我们一个参考哦。你必要欢喜快乐，有许多人要因他的出世也必喜乐。这个你就是指着母亲啊，伊丽莎伯哈，撒加利亚哈，撒加利亚啊，你要欢喜快乐，这个孩子生下来，你做父亲的要快乐啊，然后。有许多人因他的出生也必喜乐，所以我们发现约翰这一个人活在地上哦，让好多人因为他的存在喜乐啊，而且他的父亲也因为他的存在喜乐啊。那我想这个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人活在地上哦，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呐，哦，因为我们如果做一个有用的人，能够发挥功用出来啊，那个。从我们所发挥功用得到益处的人就会喜乐，啊，所以约翰说，叫你啊，许多人要因为你的出世要喜乐，啊，做一个有用的人。那个有用的人是什么？把人带回来归向神呐，啊，所以约翰的用途就是要把人带回来归向神呐，所以要因为约翰的出世喜乐，因为他出世了，他带好多人归向神了，那归向神的人就喜乐了。就因为约翰的存在而喜乐，所以他变成一个有用的人，啊，所以我们人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哦，我想有用的人就是对别人有帮助的人，哦，对别人有造就的人，哦，那别人会因为我们的存在得到神的恩典，啊，我想我们就跟约翰一样，哈，啊，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喜乐，啊，然后你也要因为他喜乐，做一个父亲的人，哈。如果看到我们的小孩子是一个很有用的人啊，对神对人都是很有用的人，能够造就荣耀神，能够造就人的人，我们就得到很大的安慰啊，我们内心就得到很喜乐了，啊，哦，所以你要因为他快，你必要欢喜快乐啊，因为他要做一个很有用的人，他要让很多人喜乐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讨论的一个主题哈，啊，我们要怎么样让别人喜乐哦，怎样做一个啊有用的人。我们再看15节哈，说他在主面前将要为大啊，淡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肚就被圣灵充满哈，他在主面前要称为大，因为后来圣经里面有讲啊，他说在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施洗约翰，是不是？在天国里面最小的比他还大，好，哦，那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啊，他在主面前要为大。这个伟大哈，如果我们看前后圣经节里面，伟大啊，最重要是指的将来在天国哦，他的福气大，哦，所以将来哈，在神的国里面呢，每一个人要比施洗约翰还大，因为施洗约翰还处在旧约时代嘛。我们在神的国，新约比旧约好，就是新约所得到福气比旧约还大，哦，那但是他在主面前要伟大，然后。淡酒浓酒都不喝，这个淡酒跟浓酒是不喝，旧约里面哪一种人不喝淡酒跟浓酒？拿细耳人，哦，淡酒浓酒不喝，所以这个淡酒浓酒不喝就是分别，哦，跟世俗有所分别，哦，我这样过分别的生活，这样我来服侍神，哦，所以这个约翰要在主面前为大，哦，那既然要在主面前为大，职分很重要，哦，将来福分也很大，所以他的生活哦，他的生活就有分别，那这个生活就是淡酒浓酒不喝，而且被圣灵充满，从母腹就被圣灵充满。那这个淡酒浓酒不喝啊，以现在的意义是怎么解？哦，酒就是要让你满足了，要让你快乐，哦，让你满足，让你快乐，哦，所以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纵，乃要被圣灵充满。那这个淡酒浓酒不喝，当然现在也可以指着说酒精的酒，但是我想更重要，现在的意思就是讲对世俗的娱乐要有约束，一个人如果要被神所用，对世俗的娱乐一定要有约束。那为什么说对世俗的娱乐要有约束？因为这个娱乐本身，你如果太投进去，你的心没有办法属灵，没有办法向神专心，你仔细看了所有的这个节目， 这就是电视的节目，不是所有的，大部分的都是为了赚钱在拍的，啊，都是一个无神的人为了利益在拍的，所以这个看了以后，对敬虔的操练没有帮助，啊，对敬虔没有帮助，而且看多了我们心会俗化，啊，因此一个人要站在神的面前，啊，伟大，啊，来承受神很重要的职分，啊，将来在神面前，啊，得到很大的赏赐，啊哦，在世俗的娱乐上应该要有控制，哦，所以你看这个圣经里面，哦，后来施洗约翰的生活，他住在旷野啊，啊，吃的是蝗虫啊，野蜜啊，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生活很简单呐，啊，啊，主耶稣生活也很简单啊，然后啊，这个以利亚、以利沙生活都很简单，那以后主耶稣的门徒施洗约翰约翰啊，生活都很简单，保罗、彼得都很简单，哦，所以这个就清酒浓酒都不喝哈。哦就对这个世俗的娱乐有所节制。